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3月29日，圣居主日，基督苦难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摩纳哥公国，然后播送主日福音。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梁十四世3月28日早上7点22分从梵蒂冈乘直升飞机前往摩纳哥公国，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后，于9点过后抵达摩纳哥直升机坪，阿尔贝二世亲王和亲王妃夏琳迎接了教宗。这标志着教宗展开了他的第二次国际睦邻访问。摩纳哥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古老的国家，仅大于梵蒂冈的第二小国。在仪仗队致敬、鸣放21响礼炮和介绍双方代表团后，教宗前往摩纳哥亲王宫参加欢迎仪式，随后礼节性拜会阿尔贝二世亲王。摩纳哥亲王和亲王妃以及他们的子女在荣誉庭院迎接了教宗，欢迎仪式在此举行，在庭院中演奏了梵蒂冈和摩纳哥国歌。教宗和阿尔贝二世进入摩纳哥亲王宫进行礼节性拜会。作为渺小者的恩典和鲜活的精神遗产，促使你们将财富用于为权力和正义服务，尤其是在炫耀力量和恃强凌弱的逻辑伤害世界并危及和平的历史性时刻。教宗梁十四世3月28日在摩纳哥进行睦邻访问的首项活动中，在摩纳哥亲王宫阳台上如此问候该国人民。教宗提到摩纳哥致力于促进相遇和维系人际友爱的使命，今天这些遭受到处弥漫的封闭和自满氛围的威胁。教宗用法语向人们发表讲话，他提到这片土地的战略位置，它俯览地中海， 周围正是欧洲一体化的创始国。接着教宗说，你们团体的多元化组成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微型世界，它的福祉需要活跃的少数当地人和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多数民众做出贡献。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发挥着极具影响力的作用，他们思考有关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迫切问题，因为在上主眼中没有什么是白白领受的。天国临近了，因为他来到我们中间，撼动权力的不公义结构，罪恶的结构，这些结构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在有特权者和被排斥者之间，在朋友和仇敌之间挖掘深沟。教宗说，众所周知，在圣经中，渺小者创造历史。教宗也提到他与王室的共同愿景及整体生态，无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下，基督徒都不加以压迫，而是予以扶持，不制造分裂，而是促进联系，共同关怀每个人的生命。教宗说，由于摩纳哥公国与罗马教会有着深厚的关系，我将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托付给摩纳哥公国，就是要深化对教会社会殉道的理解，并在当地和国际层面做出良好实践，以此彰显它促成变革的力量。最后，教宗说，这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因为即使在世俗化的文化中，教会社会殉道的愿景依然能为很多人觉得难以抱有希望的当今世代揭示来自福音的浩光。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
Amen. 教会接纳所有的人，不排斥或将人分成社会等级，因为他们都是天主的子女。教会蒙召在耶稣基督内共荣，在世界上反映出天主的爱，他不偏爱任何人。教会也捍卫人类走在具有批判性和先知性的分辨道路上，促进人类的整体发展，尊重人的尊严和真实的身份认同，如此才是基督徒。教宗梁十四世在摩纳哥圣母史胎污染原罪主教座堂会晤该国天主教会团体，并在那里主持日间祈祷，在讲道中强调了上述内容。教宗邀请众人把福音之光带给所有人，使人不陷入个人主义，不只在财富的生产上建立自己的生存基础。教宗抵达主教座堂后，迎接他的是亲王和亲王妃，以及摩纳哥总主教达维德。在永昌圣咏前，总主教向教宗致辞。今天 借着您的临在，天主探访他的子民，耶稣基督眷顾他在摩纳哥的羊群。教宗在讲道中谈到耶稣的榜样，并劝勉教会团体应对所有人和蔼可亲。他特别指出摩纳哥公国教会的巨大财富，在社会与文化的交融中，每个人都受到接纳与款待，这正是摩纳哥人民的特征。教宗说，摩纳哥公国虽然是个袖珍小国，事实上却居住着摩纳哥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人。这个世界性的小国，其人口来源多样化，同时也伴随着社会与经济上的差异。然而在教会内，这些差异不能造成社会经济上的分裂，相反的，所有人都应被接纳，因为他们是天主的子女，所有人都领受一份恩宠，去鼓励共荣、兄弟情谊和彼此相爱。教宗期望教会应成为护卫者，即保护人类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在宣讲福音时，首先应光照人和社会，以便发现自己的身份认同、人类生命的意义、人际关系和社会团结互助的价值，以及生命的最终目的和历史的终向。教宗由此鼓励摩纳哥的教会以热忱其慷慨的服务投身于福传事业。接着教宗提醒要警惕一种危险，即把宣讲福音和根植于摩纳哥公国身份认同与社会中的信仰形式简化为一种习惯，即便是一种好的习惯。教宗解释道，一种活跃的信仰总是先知性的，能激发提问和提出挑战。结束醒思时，教宗提出最后一个教导，当人注视耶稣基督时，便会产生一种植根于与耶稣建立个人关系的信仰，这信仰成为一个见证，能转变生命及更新社会，并以新的方式传给他人。我们必须将阻碍心门的凡俗事物挪开，这样健康的空气和恩宠的氧气才能使心房恢复清新与活力，圣神的强风才能再次扬起我们生命的帆，推动生命朝着真幸福迈进。教宗梁十四世3月28日上午在摩纳哥圣德塔沃堂前与青年和慕道者举行聚会，发出这个劝勉。春天的早晨风和日丽，青年与慕道者们在欢快的聚会中载歌载舞，在场众人首先聆听了两男两女的见证，然后是教宗的谆谆教诲。教宗首先指出，这座圣堂是献给摩纳哥公国主保圣女德沃塔， 这名勇敢的女青年懂得在迫害者的暴力前为自己的信仰做见证，直到致命为止。除了殉道圣女德沃塔以外，这座圣堂也纪念圣阿古蒂斯，教宗称他是热爱耶稣的青年，忠于与基督的友谊直到最后，即使时代和方式截然不同，他行爱德，在互联网上推动使徒工作，受我们推崇为互联网的主保。教宗由此表示，极可爱的青年，这两位圣人鼓励并催促我们效法他们。事实上，如同所提到的，今天信仰也遭遇挑战和阻碍，但什么也遮盖不了信仰的美好与真理。接着，教宗回应四位见证者提出的疑问。少年本雅明问，我们怎样做才能不因持续变化的世界而分心，不远离自己、他人和天主？教宗表明，本雅明的提问关乎基督徒生活的基本面向，即与基督的关系的活力，以及在这份关系中，在我们内心和与他人之间酝酿出的团结感。促使生命团结的正是爱，首先是天主圣爱的重要经验，然后反映在彼此相爱这个耀眼且圣善经验上。教宗指出，唯有如此，急切不安才能找到平安，使得另一名做见证的青年安德雷所说的内心空洞得到满足。教宗提醒道，填满内心的既不是转眼即逝的凡俗事物，也不是网络上成千上万的点赞数这种虚拟认同，我们必须将这些阻碍心门的东西挪开，这样健康的空气和恩宠的氧气才能使心房恢复清新与活力，圣神的强风才能再次扬起我们生命的帆，推动生命朝着真幸福迈进。亲爱的各位，这一切都需要祈祷、静默的空间和聆听，以便让言行、信息、短视频、群组的疯狂安静下来，加深及品尝真正且实际团聚在一起的美好。随后，教宗谈及慕道者遗桑的提问，他的问题涉及在复活节前夕灵洗的准备。教宗邀请众人善度圣周，默观主耶稣受难的奥迹，聆听圣神声音和自己内心所发生之事，借此机会平静而深切地调整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生命。另一名慕道者索菲则向教宗请教如何为受苦者做希望的见证人。教宗表示，面对挑战，耶稣建议我们，你们不要思虑怎么说或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父的圣神在你们内说话。这里指的是为福音忍受的迫害，但是每当爱德要求我们为自己和他人应对重大考验时，我们能在这些情况中应用上主的这些话。亲爱的年轻人，你们不要害怕为天主和弟兄姊妹白白付出一切，你们的时间和心力，不要害怕为上主和他人奉献到底，只有这样你们才会永远在生命中找到长新的滋味和愈加深刻的意义。世界需要你们的见证，好能克服我们时代的偏离，应对挑战，尤其是 重新发现爱天主和爱近人的美味。教宗最后强调，他们是这个教会和这个国家的青春面容。摩纳哥虽然是罪儿小国，却会是个伟大的团结工作坊，一扇希望之窗。他鼓励说，你们要将福音带进你们工作的选择、社会和政治的努力中，为没有声音的人发声，传扬关怀的文化。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摩纳哥公国。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居主日基督苦难主日福音。
圣马窦所记，无主耶稣基督受难时。那时候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审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国王吗？
耶稣说，
你说的对。
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的时候，他什么也不回答。于是比拉多说，
你没有听见他们控告你的这许多事吗？
耶稣仍然连一句话也不回答，使总督非常惊奇。每逢这个节日，总督照惯例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释放的囚犯。那时正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囚犯，名叫巴勒巴。比拉多对聚集的群众说，
你们愿意我释放哪一个，巴拉巴还是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呢？
原来他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押送来的。比拉多正开庭审判时，他的妻子差人来告诉他说，
你千万不要干涉这一人的事，因为昨夜我为了他在梦中受了许多苦。
司祭长和长老怂恿民众，他们就要求比拉多释放巴勒巴而处死耶稣。总督又问他们说，
这两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呢？
他们说，
巴勒巴。
比拉多说，
那么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我该怎样处置呢？
他们齐声说，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总督又问，
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更加大声喊叫，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见事情毫无进展，反而更为混乱，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
对于这一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吧。
全体百姓回答说，
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吧。
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勒巴，至于耶稣，把他鞭打了以后就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里，召集了全营的兵士围着他，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了一顶瓷冠 戴在他头上，把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然后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
有爱人的国王万岁。
然后向他吐唾沫，又拿起芦苇来敲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下外袍，又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出来时遇见一个基勒乃人名叫西满，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名叫哥尔各达的地方，就是骷髅地的意思，有人拿苦艾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只尝了尝却不愿意喝。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抽签分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的看守他。他们在耶稣的头上钉了一个罪状牌，写的是：这是犹太人的国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过路的人都摇着头辱骂他说：
你这想拆毁圣殿，三日内就会重建起来的，救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司祭长、经师和长老们也同样讥笑他说：
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如果他真是以色列的国王，现在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他。他信赖天主，如果天主喜欢他，现在就该救他，因为他自称是天主子。
连那跟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都这样讥诮他。从正午开始到午后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大约在三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喊说：
厄里，厄里，拉玛撒巴哥大尼，
就是说：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站在那里的人有几个听见了就说：
这个人在呼唤厄里亚呢。
有一个人立刻跑过去，拿了一块海绵浸满了醋，插在一根芦苇上递给他喝。其他的人却说：
等一等，让我们看看厄里亚来不来救他。
耶稣又大喊一声就断了气。忽然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开了，许多已经长眠的圣者的身体也复活了。他们在耶稣复活以后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显现给许多人。百夫长和跟他一起看守耶稣的兵士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都非常害怕，说：
这个人真是天主子。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